专注年轻父母家庭教育，陪伴年轻父母共同成长。欢迎收听《爸爸要强》。有了生源，没有合适的教室怎么办？快来关注找教室微信公众号吧，这里有深圳海量的优质教室给您挑选。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爸爸要强》，我是主播开心爸，
我是主播要坚强。又到新的一期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的时候了，
又到了。
其实我们这一期呢，我们要讲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从大的说啊，大家应该看过一个电影，在前几年叫《国王的演讲》，一个口吃的国王，整集就在讲他怎么要去发表一个国家演说，最终克服了。那么咱们中国也有叫演讲与口才，但是从小的说，演讲和口才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适用不适用，好像离我们很远。生活中有没有关系？具体到家庭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关系？
对，
我们身边呢就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刚好呢就是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的资深专家。
是，
我们一直尊称他为费老。
对，
在这里面我们要感谢一下费老，为什么呢？如果跟随我们爸爸要强传媒呢，我们走了一年多的时候，我们当年你还记得吗？在当年的四月份，我们突破10万收听听众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期纪念版，其中我们感谢的第一个对我们支持的专业的顾问，当时我们就提到了费老。那这不是吹捧啊，节目都在，你知道吧？
时间过得真快，
所以没有想到，真正是在我们节目呢，现在整整突破100期的时候呢，我们费老才真正的上了我们节目，这就是好。叫好戏叫什么？
好事多磨，
哎，好事多磨，好戏在后头。所以我们就让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费老跟大家先打声招呼，进行一个自我介绍。
好，有请费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呢，大家也都听到了，我叫费老。在我们这个爸爸要强里面呢，大家都给我这个尊称啊，我也很喜欢的就接纳了。我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领域呢也干了很多年，这掐指一算也有接近20年了。那在20年当中也沉淀了一些所谓的自己的一些看法、方法和一些感知吧。那今天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有不对的地方呢大家多多包含，多多批评指教。那我呢现在是沃德公众演说创始人。那在这儿呢我自己呢也做了一个有关公众演说培训的这一个平台。以后呢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我们可以一些在线上或线下都可以进行交流和学习。那我可以把我所学习到的、知道的、理解到的，还有一些自己悟到的一些知识或者方法传授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共勉。那在这儿呢我也非常感谢爸爸要强这个平台，能让我们一起来在这成长学习。
听费老讲这句话你就知道是科班出身，因为刚才费老没有强调他的背景啊，他曾经是我们这个区域的著名的电台和电视台的主持人。
对对对，是人家是专业的，
科班出身，
人家是专业，
对对对，
我们两个是业余的。
对对对，
您曾经还是播报过新闻吗？
对，
是吧？
是不是？
因为为什么我说播报新闻，就是让人感觉到能播报新闻的一定就是说字正腔圆，
是是，
没错，
很有权威。
他一看我们就像国民党电台，就跟大陆的区别很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破坏了整个这个行业的严肃性。那我们就进入话题吧。
好
好
好
好
好。哎，费老，就是咱那个演讲和口才这一块啊，它其实是很书面化的，一听就是高大上的，但它和咱普通人说话有什么区别呢？
对，
演讲呢，从百姓的这种思维观念呢，就是说我站在台上讲话，我讲的口若悬河，不管我讲的什么内容，大家喜欢听，大家只要开心啊，就 OK 了，就叫所谓的百姓的演讲。那如果说从真正的舞台上这种演讲，它是不等同于普通的这种所谓的思维，那它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个稿件。这个稿件一定要条理清晰，要论述、论据、论证都要明晰的。讲的时候呢，要有情感投入进去，让我们所听的时候呢，能达到一定的情绪调动起来，能引起对方的共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演讲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每个人有时候会讲，哎，这个演讲太棒了，我听得很震撼，我能吸收很多他想要的东西，这就达到他的效果了。如果说你听了平平淡淡，可能也就是像我们互相聊天一样。对对对，是这样。
那就是其实你有好的内容，但是你要能表达出来，你要让对方能吸收到。而且往往演讲的时候可能是一对多的这种形式可能会多一点。
对，基本上是这样。
让人感觉到说演讲和口才呢跟人的这个职场 是相关的，我学了之后我能致富，或者呢我能处理好这个领导的关系。但是咱们这个爸爸要强啊，一直是一个切入于这个年轻父母家庭教育的。
对，那都费了来干嘛
啊？对呀、啊，那这一期我们在讲演讲和口才跟家庭教育有什么关系，这就是要问费老的了。
对对对，
其实呢演讲它涵盖各行各业，每一个人都是一张名片，我们每天走出去面对的每一个人，其实你都在做自己的宣传，就所谓的叫演讲
啊。
那跟朋友聊天你也是一个演讲，你如何让对方喜欢听你去表述呢？可能很多人他不会在意这些东西，可能说他学过了啊，他可能觉得哎，这个人表达很好，我很喜欢听，我愿意跟他交朋友。那很多人他没有这种意识，他就是简单的一个交流。那就像您刚才所讲，跟家庭有什么关系？
对，
其实每一个人都面对我们所需要的对象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其实也是在演讲，只是演讲的这个场合所面对的对象是不同的。像刚才你所说，我们是一对多，那这回到家里我们就是一对一或者一对几个人。
对对对，
哎，对，是这样。那可能他不会太注重所谓台上的那种方式方法，对，他会不介于说表演 那一个层面了，他就很生活化很朴实的，哎，就跟你面对面这样交流。当然这也是需要他思想要全部调动，所谓的情感包括他的这个内心的表达的欲望，还有一个他想说的那话的语气和语感，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说有人讲话就很好听呢？有人讲话就觉得哎，听的感觉吧是不错，但总是缺点什么。
是，
这就是缺什么呢？缺情感
啊，
情感很重要。
那好，那我们再细致一点啊，费老，在家庭之中啊，现在这个年轻父母啊，现在最苦恼的是两个事情。先说第一个，这个夫妻相处之道。所以那咱们这一块演讲和口才对于他们夫妻这个家庭关系处理有什么帮助？
说到这儿呢，可能是很多一些听众朋友也会感悟得到的。那不同人不同理解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我个人理解就是说，归根结底一句话呢，可以这样表达，就是说任何问题在发生之前都是因为沟通出了问题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结果。
你说的有道理，现在动手的少了，
现在人们都很聪明了，动手不解决问题了。
是，
不像说四五十年代二三十年代哈，那时候法律还不健全，现在你动手试试家暴
是是是
冷暴，
是是是，
对吧？
对，
我随时随地可以告你。所以说夫妻之间尤其现在年轻的，别说年轻的啊，就包括年龄偏大一点的也都存在这些问题。问题之根本原因就是所谓的沟通和交流少了。因为什么呢？结婚之前，其实像您刚才所讲的，在没认识你之前，我是穷追不舍。追到手之后，就慢慢的就是啥呢？不能说是冷淡、冷落啊。只能说，夫妻一到七年之痒之后啊，就变成了所谓的叫亲情关系了。就没有那种所谓的哎，当初初恋的那种情感，哎，那种
腻腻歪歪，
哎呀，就是说见了你三天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
对对，
他没有了，因为天天见，你想想低头不见抬头见，天天见的就是这一个人。所以说在交流这一块呢，我还是主张就是说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任何问题，首先要静下心来，要问一下自己问题出在哪，是不是我的表达出现了问题，包括就是你个人的行为哈，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都不是很重要的，重要就是你的语言表达，你是给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假如说一句话，你吃饭了吗？你吃饭了吗？这完全是不同的结果，对方无法接受。我为什么要听你这种语气啊？我没有做错什么，对吧？
对对对，
夫妻之间很容易出现的这种所谓的不是问题的问题，导致的对方日积月累把这个积怨一点点积累了。就像我们这个常人一样，就说冰冻三尺乃非一日之寒，
是
很多问题都是日积月累的，导致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离婚率偏高啊，哎呀，夫妻感情不和呀，等等等等。我身边有几个同学也是这种。
对，我其实理解啊，费老说的这种问题是什么？就是沟通其实是让大家啊彼此的冷静下来的一个延长时间段。很多你看夫妻之间冲突的矛盾是什么？当他没法沟通的时候，话枪话。
对，
一枪化了之后大家就冷战不沟通，或者一方拂袖而走，我不想跟你说这些事情了。 其实呢双方呢就会让情绪啊就没法冷静下，就跟一锅水一样，烧开了之后它要降温是个缓慢的过程，
没错。
哎，你俩只要说着话它就慢慢情绪就下了，但是你不说话
憋着，
你憋着这个温度它始终就跟保温瓶一样，它始终它就憋在那儿。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有这个网络流行语叫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同频，不同频我们无法交流，所以说这个交流这个语言表达对于现在的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话有三说，巧说为妙，这句话你怎么表达它意义是截然不同。
那其实在家庭里面还有第二个现在很棘手也是很时兴的，就是这个
亲子关系，
不管说是二胎出了之后啊，家里面是不是生二胎，但是其实无形中整个社会的氛围呢就是把这个围绕孩子下一代教育又拔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了，以孩子为中心了以后就变成什么呢，纠结其中的啊这个夫妻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如何处理。什么原来咱们知道说叛逆期，孩子说十几岁有叛逆期，好家伙现在说四五岁也有叛逆，说四五岁也有叛逆期，
两三岁也有，
反正就是只要孩子仿佛一不听话了之后呢就是叛逆期到了，你知道就是这种成年人和孩子之间他这种沟通是不是也属于您这个救治的范围呢？
对，
这个环节呢相对来讲啊可以说也跟这也有关系，那关系在哪儿呢，其实无外乎还是离不了所谓的上的叫语言的沟通，不管孩子他有多大他是懂得你的感受的，那他在懂得你感受的时候呢，我们有句俗话讲啊叫会哭的孩子
有奶吃，
每一个生命体他都有他的感知，比方说像我们在跟孩子如何交流的时候，我们要观察孩子他的行为他想做什么，那作为父母来讲还是我那句话，就说我们作为母亲好父亲好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只有你父母学习了你的内涵你的修养你的方式方法得到了升华，你对处理这种所谓的夫妻也好亲子也好会很容易。但是很多家长他就忽略了这个问题，他觉得我的孩子我来带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带得很好啊，你看很多孩子有时候比方说吃饭的问题，早起的问题，还有孩子的学习问题，还有更重要像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话题孩子语言表达的问题，很多很多这种问题，那像这些自闭症的孩子当然先天会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在生育的时候可能会一些人为啊或者是客观的因素，那在后天来讲我们作为家长的很多这些妈妈和爸爸把孩子的问题归结孩子身上，他就抛开了自己，我是他的监护人我权利已经做到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做到多少，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有一句话哈，就是说每一个人只要是一个生命体我们是人的话每一个人都有爱的权利，但是你有没有这种爱的能力，这句话值得我们听众哈，每一位家长每一位爸爸妈妈都值得深思的。可以说我们在跟孩子沟通和交流不仅仅是孩子，你父母有没有做到，就说妈妈爸爸永远是孩子的榜样，那孩子呢是你未来的骄傲，你父母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是孩子的镜子，你所表达的所做的一些行为规范包括你的思想，你是影响孩子的一生。那孩子在没出生之前这个妈妈这个爸爸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他的性格其实已经形成了，孩子不是说出生后形成的，那只是后天的一部分而已，那在他怀胎的时候在他一朝分娩的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已经形成了这种所谓的性格和个性，那这性格个性来自哪里都是由爸爸妈妈，比方说两个人并不是说那种很幽默的生活那种态度啊，偶尔会吵一吵那孩子就会沉淀一点，你别看那孩子他压压的还不会说话但是他思维已经有了，所以说很多妈妈在育儿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并不是很在意这一方面，为什么讲啊？我开心就好啊，我自己想怎么样就行，反正这孩子是我的任何人没有权利，其实这是错了， 我们要想孕育一个孩子，那我们一定要找到孩子最需要的。我一定要啥呢？全方位的打造这个孩子。要不然你把他生出来，你是不是要负责任？那你说你把他生出来，然后这孩子有很多很多问题，你又归结到孩子，这孩子是无辜的呀。
是，
我们自己要得到提升。爸爸妈妈不提升，文化修养，包括为人处事，包括语言表达，你不跟孩子这样亲情的交流，零距离的交流，是达不到你预期想一个什么多么优秀多么懂事多么了不起的孩子，你达不到的。
嗯，
对对对，
这个讲的特别好，我觉得非常，因为其实亲子教育我们聊了很多话题，也很多点，也很多方面，但是我觉得今天你讲的这个点还挺棒，就是说如果父母亲你没有去好好的去学习沟通这一块，你很随意的跟孩子去聊去讲话，因为孩子是你的嘛。
对，
实际上你对孩子的有时候那种无意的伤害啊，其实会影响孩子很长时间。其实刚才费老反复强调就是父母学习，可能今天我们更多的强调就是说在沟通啊，演讲啊，甚至口才这方面学习，对孩子的这种影响也是耳濡目染的。
没错没错，你说的这个是我非常认同。为什么说我强调比较多一点呢？其实语言沟通表达不仅仅存在于我们说话，其实这个只是单一的一方面。你想想，我一个眼神过去，这也是一种表达，对吧？你在演讲的在舞台上，假如说感动的我流泪了，这也是一个沟通。从夫妻来讲，比方说相互问候一下，哎呀亲爱的我爱你啊，今天怎么怎么样，您要出门的时候给个拥抱，是吧？这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这是无声当中的有声语言，这比有声还要重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哈，如果说我们想把我们的生活达到一定高度，需要品质的生活，其实呢无时无刻都在做这种语言的沟通和交流当中，只不过说方式方法不同而已。
哎，那费老，那你看亲子关系这一块哈，您说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平常人啊，要怎么样才能拥有这一身技能？
对，
他有没有方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可以努力造就的？
干活来了，我其实我就想听就这个。
是
是，其实呢对于我来讲啊，我觉得我也是个谜。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也没有想到我儿时对自己不断的去探索新鲜事物的同时，让我自己不断的沉淀，有了今天的成就。那是为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让我讲话一天都讲不上十句话的人。而且不仅是讲不愿意讲话，讲话的时候呢还有口吃。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反差太大了。
这个我都不敢相信。
是吧？那就是因为这样，因为父母呢夫妻关系其实并不是很好，一直影响着我。我说我长大了，我结婚了，我一定不能离婚，我一定要把我的下一代好好的教育好培养好，不能像这样一天总是战争吵吵闹闹。那于是乎我就自己呢不断的寻找这种答案。开始呢我是到书店，我小时候有两个爱好，第一个呢就愿意听音乐啊，买了很多音乐没事在家听。那第二呢就是去书店，只有在书上我才能找到答案。但是我找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只是找了一些啥呢，人际关系学，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找到了这个，我明白了一点点，但是实际的我还是一个谜，
没有实践。
对，那后来我就发现哈，与其这样的话，我看书还不能交流，我还不如说我走出去。只要你走出去，外面的世界才是你的，你不走出去你就是笼中之鸟，天大的能耐你也飞不出去。那怎么办呢？上学放学我就在那遐想，找很多很多种方式和方法都达不到我的要求。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就想，与其找这些方法，我还不如先出去当个聆听者吧。聆听者你先听人家讲，你总会有收获吧。即便你说不出来没关系啊，我听多了我就会了，你把它话复述成你的不就完了吗？想到这儿就开始行动，骑个单车，哪儿人多上哪儿去，听这些大爷大妈啊、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这些人开讲。开始啊听不懂，说心里话，因为都是讨论一些热点话题呀、家庭关系啊、伦理关系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这些跟我一个孩子来讲真是天壤之别，没有任何的意义所在。但是我一定要听， 我听什么，听他们这个事情怎么发生，怎么解决，他是用哪些词汇哪些话语把这些事情描述清楚的。这是我当时想要的，并不是说我要什么结果。你也要不到结果，因为需要沉淀。 OK， 听完之后丢过一两句过去，哎，这大人很惊奇啊，哎，这哪家的孩子还可以啊，这两句话说得很赶劲儿了。OK， 走人。不断的就这样反来覆去的去听去学去效仿，不断的自己呢就有了沉淀，然后呢找到恰当的机会适合的人群去跟他们进行交流。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是聆听者了，我就是一个所谓的叫主角了。当时也谈不上什么叫演讲，但是只要我一开口把问题丢过去，你们先想好几个问题啊，到时候我来跟你回答，他们就没有插话的余地，该给他们提问题回收的时候 OK， 你什么问题 OK 给我啪啪啪啪几个问题过去，哇你真棒，你讲的太好了。从那开始不断的就是用自己的所学到的所听到的所描绘到的给到我身边的朋友。其实像二位刚才所讲的，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和方法？其实呢方法有，真的有，但是话说回来，你不去实践，你不把嘴巴张开，这个方法就等于零。你必须外面去实践，去与人零距离的交流，无论你讲的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开口讲，只要你讲你就会有思维跟得上的，那讲的过程当中你就不断的在吸收对方的资讯，把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接纳到你这来，你就不断的累积下来就成为你的了。所以说方式和方法有，它就是啥呢，多去练，多去外面去接触，多去听，多去看，多去分析，多去实践，这就是唯一的方法。
您说的这个啊，就是我也比较有感触啊，想问一下我们身边啊，这种跟人去沟通啊，我是跟我身边熟悉的朋友去练手，还是说我要努力的去尝试跟身边不太熟悉的朋友去练？因为你知道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啊，就是说叫门背后的霸王，我不知道您听过，北方很流行这句话，说你看熟人你沟通就可以，一出去以后就干瘪了，这个对对，嘴上就被封掉。你看发现你即使是成年人，你像我们搞销售的可能还好点，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不善于跟人沟通，他回避，他不愿意搞销售。
没错，你
就把职业都定性了。
对，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的思维跟你正相反。很多人都是说，哎，我在熟人面前哈，我就能讲得很好，到陌生就无法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我跟你相反，我是在熟人面前我可以讲得很好，但是我不需要结果。因为什么？熟人相对来讲他比较了解，他很多自己的一些所谓的这种思维模式已经固定化了，你无法更改它，即便他认可你。那如果说我对一个陌生人来讲，我就很容易把这一个人的心门打开，我让他打开心门，让我成为他的朋友，是这样的。当然前提是你一定要博学多才，说白了一点，你一定要有料。
要有料，对，
你没有料你想把他说服真的很难，
就很干瘪。
对，他听不出来你的真正的价值所在，往往你讲的他已经都很明白了，你再重复一遍没有意思了，对不对？就像嚼过的饭你再给他吃，除非是婴儿。
其实我们让费老来总结一下啊，就是如果说要一个成年人要这个挑战自我，学习沟通技巧，他要有几点要素。
其实呢你看啊，无外乎呢也不过就那么几点。首先就是自信。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有没有这种能力。那何为自信？通过我们在面对他人表述自己时候，前提啊你肚子里面有没有料。像我们在社会上哈，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人，85之后的这一批人到90年这一批的，他们的常用词不过就是在1000到1500左右。
这么少，这么匮乏，
你听就知道了他能用多少个词。像我哈，正常情况下是8000常用词。那这样的话呢，你想想我站在台上我会胆怯吗？我表达会断片吗？
对，
我与人沟通的时候我会有那种所谓的 说服不了对方吗？你想想，你的语言表达这种语言的词汇量不够，你上台不用别的，绝对是紧张的。当你有了一定的含量储备量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适合你的去表述出来。
嗯，要练，要练熟。
对，说白就是要去强化自己去练习，不断的去练习，你才能有一定的收获。因为任何事情都是成正比的。对，所以说我在跟我的学员去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都会一对一的去挖掘他的深处，他的问题究竟在哪儿。是他每天都在讲，只不过他就那千八百个单词反复就这样用。我有个学员就是这样讲，他天天回家的时候让那孩子啊天天问他，他说什么呢？妈妈你爱我吗？嗯。妈妈你真的爱我吗？嗯。妈妈你真的爱我吗？嗯。他妈妈你为什么老了的，你为什么不说呀？妈妈说啥呢？妈妈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就是对你的爱。然后出去的时候带着孩子到邻居家，或者看到别的小朋友哈，或者是邻居，哎呀这孩子真乖，几岁了，哎呀长得真好啊，真乖，哎，来阿姨看一看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几岁了，哦这孩子真漂亮真可爱。他的孩子在旁边问了，妈妈你怎么见到别的孩子就能有那么多的话来说呢，怎么在我们面前你怎么就的呢？你真的爱我们吗？妈妈就傻了，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就把这件事情的经过描述了给我，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了。我说无外乎你这个妈妈自己的文化底蕴太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因为很多的形容词嘛，我们要会运用，他不会运用，那只能说妈妈是爱你呀，妈妈怎么不爱你了，反复就是这几句话，那孩子都听烦了。你想想现实很多很多这种情况。其他呢就是说你无论在任何场合你都要去练。我举个例子吧。我举个例子大家就会能明白。假如说我们都是军人啊，我们天天在部队里进行学习进行演练。那假如说你天天拿着枪拿着实弹去打靶，每一次我练习可能刚开始我打不了十环啊，最多是八环，但是我经过不断的去练习强化自己，每天这样去练，最终你就是个狙击手。这个道理很简单，是不是？这很重要。那所以说要不断的出去去练习，怎么练？我之前呢，我就是找陌生人练，如同打靶子一样，你把他说的痛哭流涕也好，把他说烦了也好，把他说了愤怒了也好，那是你的本事。那前提你要去练呐，你不练是永远没有机会的。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是拿来就可以练啊，你要找到适合你的环境。假如说，我在商场。大家都在逛商场，或者去超市，或者说在街上等车，或者说是在路边休息，或者说是在地摊上买东西，我可以不买，但是我可以跟你聊啊。
哦，
或者说我跟这些年龄大的，因为他们啥的经验多，对，我一个晚辈我向你请教，他肯定愿意接纳你。
对对对，
是这种。所以说我们要找不同层面的不同的人群去锤炼自己，比自己小的，比自己高的，甚至年老的年长的你都能遇到。那你怎么，你思维模式就不一样了。当你思维模式不同的时候，你所接收的信息你就有了自己的架构，你就知道这话该怎么讲。
是啊，真是。如果这样想的话，你看咱们早上起来的晚下班还真是有很多陌生人的。
是
很多。
而且你即使是在你的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里面，有一些是跟你有交叉的。
哎，是。
这些同事，
对，
这些同事他有人可能不是给你一个部门的，但是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机械性的说，哎，事情处理完就完了，那你也就跟人家咱们叫点头之交嘛。哎，有些人家就八面玲珑啊，打打交道了公司全部的，人家都是小偶像明星的这种人，是吧？
对，我就突然在想，我今天晚上我们楼下那个保安有事干了。
其实你看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我有时候一直在想这问题，当你跟人一个人的交流哈，达到了共鸣的时候，你那种成就感呢，不亚于你中了一个彩票。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确实也是很感谢费老来跟我们分享到说，原来我们题目定的叫演讲与口才，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核心是沟通，
是
找到问题的本质，说明我们原来多么的肤浅。
这我们还以为是一个学术话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费老直接融汇的生活当中。
是的，是的。
如果说听众朋友，尤其是深圳的听众哈，
嗯、
对于关于什么如何提高那个沟通技巧、演讲这一块有一些兴趣的，需要跟费老再做交流的、
嗯，对对对，
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八百要强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后台给我们留言说我要找费老。
啊，对对，或者是在同步的我们的今日头条，
嗯，
我们也会推出费老沟通的这个文字版。
对，这一期的节目的文字版，我们都会在今日头条也发表。
对对对，大家搜索“爸爸要强”，我们最新的一期，就是您今天听节目这个时候，您就去搜“爸爸要强”这一期新闻稿就会有。
对，
那您可以在下面来留言。
那我们再次感谢费老来我们的节目。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好的，谢谢各位，
好，下期见。